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大家好，我是 SBS 记者 Lauren 陈龙。澳大利亚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之后，围绕青少年会转向哪些平台的讨论迅速升温。在一些中文社交平台上，出现了自称身处澳大利亚的年轻用户，形容自己因禁令而成为社媒禁令难民，引发不少华人家长关注。不过，对许多华人家庭来说，更现实的问题并不在于孩子是否会转向某一个具体的平台，而在于当原本熟悉的数字环境受到禁令影响，家长是否真正理解孩子的网络生活，以及家庭内部该如何沟通应对新的变化。家住布里斯班的华人家长菲有两个孩子，年长的儿子即将满15岁。他告诉 SBS 普通话，禁令出台之后，他确实留意到网络上关于小红书是否会成为替代平台的讨论，但是他并不急于下结论。
现在我正在怎么讲观察吧，正在进一步要看他们，看那个大的孩子会怎么样做，因为只是说在猜测，不知道他会不会。
在许多移民家庭中，本身就天然存在一个双语信息环境，家长使用母语为主的社交平台，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的孩子却主要在英文的平台上。墨尔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杨凡博士指出，将这一现象简单的理解为跨文化或语言转向，可能会忽略更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代际问题。
这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于华人家庭的一个问题，然后这还有一个代际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你是双语还是说单语中文或者是英文所以一个代际的关系的问题就会形成大家有不同的社交媒体的生态的一个习惯。首先，因为在我的研究中呢，我基本上我研究的都是成人，我的研究没有涉及到青少年。在我的研究中呢，基本上成人也是他们不光是会比如说用微信或者是小红书，那当然大部分的人基本上还是有70%的人他会使用微信作为一个信息的一个来源，然后小红书是有更多的人开始去使用小红书作为一个信息来源，那当然第三个信息来源是 YouTube。YouTube 的一些中文的频道，就比如说大家会看就中文的政治评论呀，或者是中文的 Vlog 之类的。当然这个青少年他也会有他们自己，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使用媒介的一个生态系统，那可能就会涉及到比如说 Snapchat， 还有 Instagram。 我并不觉得第二代华人他对中国文化是完全割裂的。我认为就不管有没有这个禁令，他一定会在，首先我们说算法对吧，那算法比如说 YouTube 的算法也是不公开不透明的，那 YouTube 可能已经就是根据它的内容，它可能已经开始给这些第二代的华人移民去给他推送比如说中国的 food vlog 对吧，所以我并不觉得他们完全就是对华人就是或者是中国语境下的这个内容是完全割裂的。
杨凡博士表示，这种双语数字环境长期存在于移民家庭内部，却往往并没有被明确的意识到，禁令出台之后，这种结构是否会被打破仍是未知数。目前他尚未看到大量澳大利亚青少年转向中文平台的明确证据。杨博士进一步指出，使用技术手段绕过限制对不少青少年来说并不困难，这种能力差距不仅可能削弱禁令本身的约束力，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例如青少年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潜在问题。有些学生可能会把学到的技术带回学校，甚至对校园系统构成安全威胁。布里斯班华人家长菲表示，自己的大儿子便是拥有较高数字媒体素养的孩子，在他看来，儿子绕过禁令的限制并非难事。不过，与一些家长担心孩子沉迷社交媒体不同，菲对儿子的使用情况相对清楚。在他看来，这种相对透明的使用方式让禁令对家庭日常的影响有限。 作为一位小红书使用者，飞表示自己通常也会在晚上刷一刷，看看生活经验或出行分享。也正因为熟悉这个平台，他对孩子如果偶尔接触中文社媒并不完全排斥。
有一次去年我们回中国的时候，我就让他用我的小红书来，就是我就有目的的就培养他想让他使用中文的平台，计划我们比如说出行北京啊，哪好玩，怎么玩，环球影城怎么样吧，他都会去用，他会用过，他试过用我的小红书来做一些这些攻略，然后我觉得还是对他挺有帮助的。他能意识到这个中文有自己的平台，并且这个方式不太一样，但他有接触过，有使用过，也受益过。因为他对中文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所以总是会有意无意的找一些机会，想让他在不要把中文完全丢掉的这种心态吧。
不过杨凡博士认为，家长对风险的判断往往建立在自身的使用经验之上，应该警惕由此可能产生的一些错觉。他同时提醒，社交媒体并不是青少年唯一面临风险的数字空间，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也正在成为新的隐忧。
为什么大家会去跟 ChatGPT 聊天？为什么会大家会说 ChatGPT is my best friend， 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它会 reinforce what you said， 就它不会对你有反问，它不会对你 critical， 它不会批判你，它会同意你，然后更进一步增强你的这个语境，就是 affirmation reinforcement， 对吧？那当然有的，比如说有自我伤害倾向，或者是自残倾向，或者是在 mental health 方面有一些 struggle 的这些青少年，当他去和 ChatGPT 对话的时候， ChatGPT 把他推向死亡。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社交媒体的话，他可能他会看到一个更加，当然我并不是说社交媒体全都是好的，那比如说 Instagram 他的算法，就比如说如果一个青少年他有 eating disorder， 他很想他看了很多就是非常瘦骨嶙峋的人，然后他 follow 了很多这些瘦骨嶙峋的这些 model 的这些图片，那 Instagram 就会很自然的给他推送更多的这些这样子的审美的一个图片，那导致他的这个 eating disorder 就更加加重。所以我并不是说社交媒体完全没有问题，社交媒体的算法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的论点是，禁令本身并不能去解决社交媒体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因为社交媒体它的运营的business model， 它的商业模式就是去向你推送这些有毒有害的内容。那其实我们并不应该去让孩子去承受这些 social disconnection， 而是我们应该把这个责任推向社交媒体，我们去推动它对这个算法的公开性和开放性，我们让这些就是有毒的内容不要去侵害青少年，而不是说就是让取消了青少年去接触社交媒体的这个权利。
随着禁令的实施，一些非英语社交平台的角色也再次受到关注。杨凡介绍，小红书已经于今年12月8日正式推出了国际版本 Red Notes， 允许用户使用非中国的手机号注册，并在文件层面声明遵守所在地的法律。但他强调，文件上的区分并不意味着算法和内容分发机制具备同等程度的透明度。
小红书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开始执行了 international version， 是今年的12月8号小红书开始执行了国际版，之前小红书没有国际版的。然后它的所谓的国际版就是什么呢，你就是你可以在国际版中，你用你的非中国的手机电话号码去注册你的小红书账号。那小红书和 Red Notes 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跟微信是一样的，一个平台两个系统。那小红书它就是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那 Red Note 它的国际版就是根据当地的法律法规。然后这个分界是从12月8号，今年的12月8号开始的。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小红书它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为什么它会准备好呢，就是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Donald Trump 他说我们可能要去在美国禁掉 TikTok， 那当时就有一大部分的美国用户就会转移到小红书，然后小红书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它就更新了一个版本，然后这个版本增加了一个功能叫 translation，因为小红书之前是没有 translation 的，然后它为了这个 American users 美国的这些用户，它就增加了这个功能，所以说小红书已经准备好了，他说他可能就会有一个想象，就是说那会不会因为小红书不在这个列表里面，会不会小红书会被澳大利亚的青少年所推崇？所以他就更新了他这个国际版本。我今天早上我专门去对比了一下，就是它的中文的用户手册，然后还有它的英文的用户手册。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中文的用户手册你需要，如果你是小红书用户，非国际用户的话，你需要遵从中国的法律法规，那你如果是国际用户，你需要遵从当地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个是在文件上所说，但是我们说到算法部分，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科技公司或者这些平台，他们有不同的面孔，他们对待，比如说当地的政府，或者是不管是中国的政府，或者是非中国的政府，他们对待政府，他会在条文法律法规上说，我们必须要遵循这样子的条文法律法规，但是呢，他们在算法的运行的过程中，他们不一定会去遵守。所以说，有一点肯定的就是，比如说 politically sensitive，就是政治敏感话题，那在小红书上一定是会被禁的，因为小红书它在它的定位上，它就会说我们是一个 lifestyle，我们是一个生活的平台。那它的潜台词是什么？生活的平台不是让你来进行政治讨论的，生活的平台不是让你来进行政治选举，还有这些政治运动的，对吧？所以它在书面上它会有一套说辞，那但是它在运行的过程中，它是另外一套。那它的运行或者是它的算法的过程是非常不具备公开性和透明性的。那当然，在我们学习，就在我们研究小红书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大部分就是我们在通过我们平时每天的观察，我们再去推测，然后做出结论，它这个算法是怎么样运行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拿到一个文件，就是一个很公开透明的文件，说我们的算法是这样子运行的，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是会被审查的，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获得这样子的一个知识或者是途径。
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像这些中文的平台，它没有一个很公开的文件来揭露它的一个算法，包括它审核的一个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在您看来，对于在澳大利亚长大的这些，不管是不是华裔吧，使用这些平台的青少年们来说，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内容生态，您觉得会对他们的一个信息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有一批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青少年来进入小红书，但是我看到的是之前在美国，然后在美国的一些用户，当他们开始接触小红书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很积极的一些反应，就是对我来说我都很惊讶，其实是有一些很积极的反应，就比如说大家会问，请告诉我。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不想要去看，就是美国的，比如说 Fox News 这些媒体给我描述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想要通过你们去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那当然还有中国的用户去问同样的问题，去问美国的用户。我不想要就是从中国的官方媒介去了解美国，请告诉我美国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我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回应。当然，在澳大利亚，就是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些比较消极的回应，就是比如说在微信的一些公众号，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它都会把澳大利亚的青少年污名化，他会说澳大利亚的青少年，比如说他会描写他们就是。一些行为，比如说越轨的行为呀，比如说犯罪的行为呀，然后这些刻板印象，同时也带到了小红书。就是当这个禁令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评论会说， 我不想让澳大利亚的青少年来小红书来污染我们的这个小红书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会看到，可以看到积极的一面，就比如说跨文化交流，就是没有官方媒体的语境的情况下，这种真实的跨文化交流。然后也会看到，就比如说，大家会去交流一些，就是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就比如说，大家会去交流什么样的，就是我应该去，比如说，大家会交流我应该去怎么阅读这个 social cues，就比如说，在职场上我应该去怎么去阅读，就比如说这个手势或者是。这个信息内容，那当然也会看到一些比较消极的内容，就是我们不希望，就有的用户说我们不希望有这一群用户来污染我们的环境，所以说这种反应是多方面的。
不过，杨帆博士与华人家长菲都认为，哪怕小红书上出现一波澳洲青少年社媒禁令难民，但也只会是短暂的。菲并不认为中文平台会成为澳大利亚青少年的长期替代选择。
这个东西有可能也是一个短期的这种叫什么喷涌现象，就像之前有一段时间 就是美国的 TikTok 要被禁的时候，也是忽然间多了很多这些海外的人，但是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最终留下来的好像也没有很多人。
对于这项社交媒体禁令，学界与家长群体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杨帆博士对禁令本身持较为审慎的态度，他指出，相关立法的公众咨询期相当短，一些学术界提交的专业意见在最终政策文本中被简化甚至曲解了。他还警告，如果未来监管进一步延伸至非英语社交平台，可能会无意中加剧对移民社区的监控与不平等对待。在他看来，与其试图通过禁令切断青少年的数字连接，不如推动平台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并且为家庭和青少年提供持续的公共教育支持。
因为当时，我很清楚的记得他去年11月份，他大概有3天的 public consultation，非常快，3天。因为大部分 public consultation 会持续很多个月，但是只有这个禁令是只有3天的。然后我和我的同事，我们做了一个 submission，然后还有ARC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Digital Child，他们也做了 submission。然后当政府就是出来的这个报告，就是把所有的 consultation 做成一个报告以后，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的 submission 已经被曲解了，很多就是学术通过学术研究做出来的这个 submission 提案已经被曲解了，就是他们已经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需要去就是颁布这个禁令。然后 Crikey 最近发表了一个文章，就是谁在这个背后，谁在这个 lobby 这个禁令。然后，是一些商业组织，所以说这个禁令的本身并不是从公共的利益出发。如果真的是从公共利益的出发的话，我们需要 ongoing education，我们需要持续性的教育去告诉青少年，社交媒体是如何运行的，什么样的内容是有害的，你应该去怎么样去使用社交媒体。那难道说青少年成年以后他们就不去使用社交媒体了吗？难道说我们把这几个平台禁掉以后，网络霸凌就不会存在吗？它会存在在其他的平台中，然而这些平台它不在我们的监管范围内，所以这些平台会更加的危险。
然而，在部分华人家长的眼中，这项立法的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能否100%的奏效。菲表示自己总体上支持禁令的立法方向。他坦言，并不认为法律能够立刻解决所有问题，但他认同政府明确释放出的态度。
我是，挺赞同，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赞同整个事情，就是说他，今天我有很有感触，就是开车的时候听 podcast 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总理 Albanese 提到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事情，这个禁令不是会，肯定不是100%的会完美起到它的效果，但它100%明确的我们的立场，在法律层面上，我们是对这种16岁以下孩子，就是说过早接触社交网络，这个是不赞同的。这点我是非常的支持的，就是说法律可能不会说一下子完善，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的摸索。 肯定有很多不可能就是说一下到位的东西，但是在立场上，因为它毕竟作为一个正规的法律来推行的话，它更多是向这个向大家向民众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说有了一个立法的基础，这个之后我觉得才会更多的相关的这些条文条例，他们才可能慢慢的推进吧，更好的这种维护青少年的利益。
在非看来，网络世界远比孩子想象的复杂，其中涉及的一些风险，无论是暗网内容，还是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都很难在日常家庭对话中直接展开。他认为，这项法律让家长在沟通当中变得更加理直气壮。在他看来，这种有法律背书的公共立场，或许无法彻底阻止孩子接触社交媒体，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亲子关系中的紧张氛围，也帮助孩子理解成年人担忧的来源。
但是如果在立法层次上这边一讲话，我觉得家长可能更理直气壮一点，或者说怎么讲，就是说会能把这个话表达更清楚一点，就是说我是出于对你的担心，并不是出于对你的管控，是一个社会的共识，并不是我一个人想要管制你，想要be bossy，而是说这个社会上的共识，太多这样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个立法。就是说，孩子可能会更能理解一下这个成年人的担心点是从哪里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